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很少的机会来 IMS 啊，因为我是广东粤语组的牧师啊，平常这个时间我都在教主日学，那刚好在春节的时候不用教主日学啊，所以赚了粉就说好，那你就过来。很高兴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迎春节夫”。这个题目是我很喜欢，因为不单是春节的时候，而是结什么夫，这是很重要。因为很多人都感觉我每一年或是一段时间我们都要彼此的祝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结的是什么夫。我不知道新的一年你期望什么，有一些人期望就是恭喜发财啊，这常常听的什么万事如意啊，马上成功啊等等，现在听的很多了啊，很多人都要求健康成功啊，长寿，不同的一些期望。新的一年我不知道你期望什么，但是我告诉你，神已经给了你。你可能真的不知道，神赐福给我们从来都不论失的，神好像给你的空气一样，你需要的全都已经给你了，只是你没有分辨出来，哎呦，这原来是神所赐的福。神所赐的福，你发现是给我们的生命里面不单是滋养我们的生命，而且在这个神所赐的福的里面，你发现是非常多的啊，让我们还有我们周围的人都可以领受到。我们今天来念一念这一段圣经啊，马太福音第八章第五章，是我们常常念的所说的拔夫。这个拔夫可能我们听的时候你不太明白这是什么夫，但是你念清楚了，可能最后揭晓的时候你就会掌握神给我们的福是什么福。我们念一遍好不好？有吗？啊，都有啊。我们一节一节的来念，预备来。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务役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年虚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梦年虚。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单单这样子听，你可能不太明白这是什么的福。我们求神你感动我们今天明白这是什么的福。我们一起有一个祷告。天父，我们开我们的心，请你也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神你所赐的福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们更明白我们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们今天领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福，赐福的是一个怎么样的神。求神你开我们的眼来看到，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发现为什么神所赐的福才是真的福，因为神所赐的福，圣经说神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愁，在箴言已经说神所赐的福使人富足。富足的意思不单是丰富足够，而且你可以跟人分享的。神所赐的福并不加上忧愁，所以神赐的福是人生真正的幸福，你只需要分辨出来就可以了。另外一方面，神所赐的福你必定能够得着的。圣经里面神对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要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当神对亚伯拉罕说的时候， 他20多年好像就看到一点点，但是神说，你所我赐给你的福将来必定会成真，所以以后的人都会传说亚伯拉罕他的故事，包括今天我们还在继续，他要成为大国已经成功，已经实现了。不但这样子，他的名为大，不同的国籍的人都在传说他，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属灵上面。所以你发现圣经在新约在说，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为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为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神所赐的福不单是真的福，而且是必定能够得着的。弟兄姊妹，神已经赐福给你，你只需要在神的面前辨认清楚，你发现这个原来是神的赐福。还有你发现你各往的足迹，无论是你成长的家庭、你的教育，还有你生长里面很多不同的人的故事在影响你的，你也影响别人的，你发现这整个生命的故事都是神赐福的明证。最后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跟亚伯拉罕一样，你有你的名字，你的名字可能是信心之父，是合神心意的人，或是其他，无论是怎么样，你的特性、你的故事就是神赐福的明证。既然是这样子，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分辨清楚，我们已经领受这个真的福，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将这个福来辨认、来感谢、来领受。很多人都将他的眼光放错了，好像是新年你问很多的人啊，打工的，你问他你最希望是什么，我最希望是加薪水，每一个只要加我1000块钱那就不得了，我的人生就变好了，我所有的事情都解决了，我很多的事情就会美好的了，或是2000块每个月那更不得了，那我的生命就更好了。很多人是这样子看，但是他没想到当薪水加给他多的时候，他的支出是越多，结果呢，我们都说是白领的，都是白白来白白去，都是白领。很多人都不了解，我们将我们的寄望是寄望在这样，有一些青年的男女，他们很希望你新的一年是什么，我找到我另外一半就是我人生最好的啊，我找到了爱我的女孩子或者爱我的男孩子，那我的人生就不一样了。很多人是这样子的期望，但是没想到当他真的找到了以后，发现呢责任更大，还有原来是不是这么和谐的，我们还有很多的棱角啊，很多的磨练。我们发现我们将那个福或是将我们的寄望是放在这个地上的一些事情，你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不是最好的。有一些人很会骗人家的财，我看电视才知道，哦，有人他刷的卡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户口就被人家偷去了。有一些人就很懂得怎么样骗别人的钱，几万几十万，他们常常都想，假如我骗了这样子的钱，我的人生就美好了，我人生就不用再去做工了，我就啊可以啊可以啊享受这个生活了。但是他没想到过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抓他，结果背后他真的不用做了，他真的啊吃和穿都不愁了，因为他坐牢了，在牢里面都不用愁吃不用愁穿的。但是很多人都是这样子看的，就是自己想的那个才是福，没想到神已经赐了真的福给我们。所以我们在对比的时候，你辨明了知道什么是神的福，可能你的心就不一样。好，在开始说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知道一点的背景。马太福音的主题是天国就在我们中间，耶稣一来的时候他很清楚地宣告，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来的时候，他不是要建立教会，他来的时候是要天国在我们中间。所以马太福音整个的结构，你发现马太福音跟马可福音不一样，马太福音是五段的讲论来做它的中间整个 的脉络。这五段的讲论是第五到第七章，第一个讲论是讲天国的法则，第二段第十章天国的传扬，第十三章天国的比喻，第十八章天国的内涵，就是教会是怎么样的，还有最后是天国的降临，主再来的时候末世的审判是怎么样的。你发现整个马太福音这五个讲论就是整个的 主要的主题，然后呢中间就加插了很多传道的事工怎么样。跟马可福音不一样，马可福音是随后耶稣就怎么样走，随后马上耶稣就怎么样，你发现是用行动来表达耶稣的人生，跟马太福音是不一样。你发现在第五到第七章告诉我们天国的法则，有一个很特别的对比，耶稣常常说你们有话说，你们的传统是这样子说，我今天告诉你，我今天告诉你应该怎么样。他就表明了我们人生不是在基本上面我们来看这么简单。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很多天、法则是很重要的，特别律法也是很重要的。就好像我们驾车，假如都没有交通规则，没有红绿灯，什么都没有，你发现我们出来就 很危险，因为我们出来不知道要不要过。所以这所有的法则，所有的规矩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单单有这样子的 法则不够，所以耶稣才说你们有话说，不可以杀人，不可以什么什么。耶稣说我今天告诉你，假如是恨人就是杀人。他说的整个的天国的法则是校正了我们的态度，你不单驾车要跟着这个规矩，看着红绿灯，最重要是你驾车是从哪儿去哪儿，你自己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这个 patient， 有没有这个耐性，有没有这个礼让，这是你个人的。所以天国的法则是比我们单单看的更重要。所以第五到第七章说天国的法则，它的大纲大概有这样子，他说把夫就是我们天国的法则在我们中间的目的，我们领受的是什么福气，让我们可以跟从后面的法则，这就是第八夫的五到第七章里面所说的。后面有一个第五章，后面是说天国的展现，就是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伦理，我们怎么样可以得福。然后第六章天国的首要，就是我们敬虔，真的将神当作我们的神，这是很重要。还有天国的关系，对神对人应该怎么样，结论是我们回应你是生命建在沙土上还是磐石上面。这个天国的法则就分辨了我们人生是怎么样的。好了，说了这所有的结构等等，大纲很闷，但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原来天国就在我们当中，我们可以领受神的福是已经来临了，你可以领受，你只需要分辨出来就可以了。从把夫的背景和特性，我们看到有四方面。第一，是对所有呼召的一群人实现了影响，一大群人，因为天国已经临到，但是也还没有完全临到，成就这个福就在你跟我中间，人就可以看见神是怎么样赐福给人的。你发现我们小孩子的时候我们不太明白，特别小孩子、看卡通片 他们真的以为、啊、好像、啊、Tom and Jerry 那个猫追的老鼠，蹦蹦蹦，拍它就扁了，它不会死的，蹦，很快就弹起来。小孩子可以飞的，没问题，看到那超人，看到什么都会飞，小孩子也以为他自己可以飞的，因为小孩子不太明白嘛。有些小孩子他很喜欢、玩火，特别新春的时候烟火、啊、他很漂亮，他自己也来，他不知道后面有很大的危险。这所有的事情里面，你发现需要我们成年人给他一个分辨，我们得的福不是今生所说的财富成功，不是这样子，我们真正要得的福是从神而来的。神要我们得的真的福，就好像拔夫里面已经给了我们，在后面得着的才是真的福。我们需要就是我们得着了，我们表现出来，然后其他人都看到了我们是蒙福的人。第二，天国的展现是从内而外的，当你接受了这个福，你就会表现这个福所得的安慰，这个喜乐等等一切。所以你发现是你先接受了，然后就表现出来，别人就可以看到。第三，这个天国的特质是有羞愧而得荣耀，因为我们看到自己的有限，自己的无能，而让神的大能，神的无限来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个福就会表达出来，我们就越来越得着什么是真的福。然后最后，天国所有的福都是被动的，都是神已经赐了给我们，我们需要的是配合上帝，然后得着这个福。所有的八福，你发现是一个很特别从天而来，让我们可以辨应的一个真的福。好了，我们最后要说的，神赐的福是什么样？你发现神宣告若是怎么样、啊、你发现我们刚刚念的圣经，虚心的人有福了，你发现在原文是福在假如人，假如你是这样子，你就必定得着什么什么。你发现他一开始就说这个是蒙福的，神已经赐予的了，但是你要辨认出来，假如你在这个情况，你就会知道，哦，原来神已经赐福给了我什么。你平常的时候你呼吸这个空气不感觉怎么样，但是真的没有或是真的有异味的时候，你才明白，哦，原来我需要的是什么。什么是神所赐的福？我们看到有三个是神所赐的福，自然就会得着了以后就有这个结果。第一个就是前面两个福是跟神亲近的福，你跟神亲近会有什么表现呢？第一个表现是虚心，你知道自己很贫穷，你才知道神的丰富，你自知灵性贫乏，你呵求神，神的天国的满足就来。我们常常说很多人都追求圣灵充满，我不知道你经历过没有，当圣灵充满了你的时候，你发现你的喜乐，你的满足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你感觉有神就够了，有神就够了，神就是我的一切，完全是为了耶稣。这所有的诗歌名言，就是你在被神充满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已经忘记了自己，这个虚心你就发现被神充满。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好像我们常常比喻我们的水，我们的瓶子装满了自己的渴望，神的灵就没有办法充满。当你倒空了自己的时候，你发现神的充满才是我们最大的喜乐。还有跟神亲近的福气，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哀恸。我们自愿为罪而忧伤，我们自愿为罪而发现了而悔改，你就能够接受神的赦免， 神的安慰就会临到我们当中。这都是很明显神赐的福。当你有这个虚心哀动，你发现你自然就会跟神越来越接近，这个就是我们得着的福气。神已经赐了给我们，只是我们平常没有辨应出来。你不需要很勉强自己来反省，你只需要在神面前袒露，打开，向神投降。神啊，我真的不是完全的。你发现神就会亲近我们。第二，你可以跟自己来亲近。在八福里面第三第四就很清楚，温柔的人有福了。为什么温柔的人有福？因为你的宽待的心量，你温和，你 自我献祭，你必定能够承受地主。这个是跟以撒以前一样，他在别人的地方开了那个井，开完了这个井以后，别人就称赞他，他不跟人的争斗，他就开另外一个井，因为他知道神是丰富的，他必定有水喝，不用跟人家争。这个就是温柔的表现，宽待的心量。你发现你相信神是丰富的，你根本不需要跟人家争。假如你相信这个饼只有这么大，哦，被人家抢了一块，你就没有了，那你一定很生气。但是你看到神所赐的福是这么宽大的时候，你自己就会有一种安宁在你的里面。还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的渴望对你的善性，对你的实行，对你应该怎么样做，你自然就会表达出来。因为你希望不单是我得着，是别人应该得的，或是我今天拥有的，可以跟人分享。你发现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你必定得着饱足，你的快乐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你发现这些都是跟自己和好的一个福气。当你的内心有这样子的宽容、温柔、饥渴物欲，就是人家得的、应该得的，你就给人家他应该有的称赞，他应该有的感谢，或是他应该得的我都给他，甚至他不应该得的，因为我丰足，我都愿意跟他分享。这个就是你自己已经跟自己有一个和好，你有丰足的这个信心，你就会有这样子的表现。最后，你跟别人亲近的福气，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对人家有同感，人家的痛苦你也体验，你发现你不单照顾跟他有同感，你发现你自己也得着这个安慰，得着这个连续。有一天神也是这样子对我们，你怎么样宽容别人，神也怎么样宽容我们。还有清心的人有福了，清心的意思是心眼明亮，待人是动机纯正的，我们不看人家阴暗的一面，也不会用另外的思想，而是从神的正面的思想来看人家。你发现你动机纯正，你就可以看到神在我们中间在做工作。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建立这个关系得称为神的儿女，你使人和睦，你在中间你发现神就会得着荣耀。这不单是在教会里面，在外面也是，使人和睦是不容易，但是假如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为着别人的好处，我们自然建立这个关系就会更好。最后，甘愿受逼迫为义受苦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受苦也不为自己来争取，你发现你必定承受神的果，因为你将这个公义放在神的手里面，神是赐公义的神。说了这么多，我们神所赐的福是什么？就是跟神有好的关系，跟自己有好的关系，跟别人有好的关系，这个就是神所赐的福。这个福已经临到我们当中了， 你假如懂得分辨，懂得在神的面前，让神在我们生命里面工作，你发现这个福气就会彰显出来。这个就是我今天要讲的。最后我要讲一些我个人的见证。第一个图画，这是我在广州出生的时候唯一的一幅的图画，那个是大概4岁的时候。我4岁的时候跟我妈妈到了香港，我到了香港以后我就很高兴，因为好像是哎呀就有饭吃了，就有这个期望。当我面对这个期望的时候，我妈妈因为带着我还有2个哥哥，所以呢太贫穷了，我妈妈没有办法，那个时候啊她的丈夫也死了啊，没办法了，那她就再结婚。当她再结婚的时候，我们生活就改变了，因为虽然是富足，但是后父他跟我不同姓，他还有就是不太愿意我们跟着他，所以呢他就很容易，特别是我妈妈晚上要上班的时候，他就会喝酒，喝完了以后就会打我们。我的2个哥哥比我大7岁、8岁、10多岁的时候，14岁左右他们就跑了，不愿再留在这个家里面，因为分辨不出来很多的事情。我那个时候只有6岁、7岁就跑不动，所以那个时候就还留在家里面，但是常常晚上就很害怕。我很记得到了小学的时候，还有时候啊晚上还撒尿怎么样，因为害怕，还常常发噩梦，常常感觉在梦里面有人追我，有人打我，很恐怖。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我感觉很恨我的妈妈，为什么再结婚，为什么嫁这个人跟我们不同姓呢？为什么这个生活是这么困难？你发现我在这段时间以前跟以后啊，直到10几岁都没有一张照片，因为那个时候太穷啊，没有办法，整个人生都好像是在黑暗的里面。我那个时候跟我的爸爸后父也不太好啊，因为那个时候也没有钱，我就常常因为他打我，我就有一些借口偷他的钱，偷完了他的钱他就 有理由再打我，所以你发现这个恶性的循环。那以后呢还有一个改善的，就是他生了弟弟，就是啊他有他的孩子了，跟我不同姓的。每一次我的爸爸后父打我的时候，我就掐我的弟弟，我就啊让他哭啊，因为这个是我的报酬啊，你打我我就打你的孩子。我2个弟弟很害怕我，我常常都是这样子，他就哦呦呦啊，就是很害怕。我们家里面都没有和谐的，我们家里面都是大家互相的仇恨，都是这样子。直到我大概15岁，我的爸爸有办法，也是再赶我走，我的妈妈就让我出去，就学徒，学怎么样做这个西装，这个洋服。学了2年，这2年里面真的很痛苦，不但是薪水很少，是常常被人家打的，因为以前做学徒都是这样子。因为这样子，我那个时候不认识神，但是我在那个时候就自己祷告，我说神啊，假如是真的有你，你可以给我机会再读书，可以给我机会真的过一个好的人生吗？我不想再这样子，好像是我看着我的师父，看着我的师兄，他们的人生都是糊里糊涂的，都好像是做完了赚了钱就赌钱，做了很好像的生活都是不好的。我不希望我的人生好像我的爸爸妈妈或是他们一样，我希望过一个好的人生。我在这样子的祷告，神就给我一个神迹，这个神迹就好像下一张照片一样。这是我16岁的时候第一次有一个人认识了我的妈妈，他们去旅行的时候，他们一大队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候在香港啊，我去送行的时候，那个人看见了我，他就说哎，你的儿子哎，不错啊，我没儿没女，我只有单身一个男的，你可以给你的儿子做我的义子，就是啊 开斋遗址啊，就是当做我的儿子一样了。那个时候，我的妈妈就很自然说：“假如你是收他为义子，你就让他可以再读书，可以吗？”因为那个时候读书要交学费的。这个人说：“没问题。”那个人很盛大的为我开了一个那个丧气的仪式，就是这是我的义子，请了好几桌的人。那是我第一次穿西装，是他买的，这就是我的唯一在青少年的时候的照片。但是呢，当他给了这个学费啊，也做好了一切以后，忽然间就不见了这个人。我的义父，我去他的家找他，什么都忽然间不见了。我那个时候，我真的上学的时候，我希望他可以知道我已经上学了，已经过了几个月预备了，但是他忽然间不见了。我那个时候我就忽然说：“难道神你是真的？这个人的出现就是为我读书而预备的吗？”我不知道，但是那个时候我也知道教会是很重要的，因为教会的人都是笨笨的，免费跟你补习的。那我就马上去教会看看一些人啊，比我好的，请他为我补习。我希望我读书不单是可以读书，还可以成功。我上了教会一年时间，虽然常常听他们传福音，我就不听，我只是希望成绩好。在那一年初中三年级，我人生第一次考第一，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忽然间停下来，哎，我难道只是要神给我的福气就是可以读书，可以人生好像是可以成功，可以人生就是这样子吗？我忽然间在一次的那个布道会，那个布道的人是说普通话的，我在香港是说广东话的，不太会听。但是那个牧师说完了以后，叫人有谁愿意相信耶稣的可以站起来。我已经来了教会一年，知道教会是怎么一回事，我就不愿意相信了，所以我坐在最后。当他呼召的时候我就跑人，我都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忽然间神感动我，让我看到我以前做的不好的东西，常常怎么样报复，怎么样仇恨。忽然间我发现我是天地一个孤儿，好像都没有人爱了。神说他爱我，我那个时候就忽然间自己就流着眼泪说：“神，我的生命是你的，我的生命也不知道为什么，你假如愿意，我愿意归你所用。”就是这么简单。在那个时候就在后面很远的地方跑出来说我愿意相信耶稣。信了耶稣以后，神给我很大的改变。第一个改变是我体恤我的妈妈，以前是恨她的，因为感觉她为什么再结婚。但是在那个时候我忽然间发现我妈妈不懂字，真的不会看字，没有读书。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孩子带着三个孩子，现在生了多两个弟弟，五个儿子，怎么生存？所以我忽然间感觉我妈妈是很辛苦，她的人生也是坎坷不堪。我忽然间感觉我妈妈的辛苦，我就替我妈妈做她要做的。我回来读书，没有住在一起，但是我回家里面做饭给我的弟弟吃，还有我真的替妈妈洗衣服。我看到我妈妈看到我替她做的工作，特别洗衣服，她就哭了。她说这个儿子真的改变了。在那段时间我也慢慢的给我的后父看到我真的改变了。起初他也说信耶稣有什么好啊？上帝给你饭吃吗？还是在笑。但是慢慢他看到我为着带我的弟弟去教会，常常用我自己的零用钱去请他们喝汽水，带他们去教会。我的爸爸，我的后父也看到不一样。我们也很努力地向我爸爸传福音，但我爸爸就不愿意相信。有一年在父亲节的时候，我就跟我的后父说，父亲节我要送你一个礼物，最重要的不是这个礼物，而是神告诉我们神真的爱我们。我希望告诉你 我也很感谢你对这个家庭的忠心，你一出粮就给我的给妈妈来照顾我们，你是一个很忠诚照顾家庭的人。我跟我爸爸说，以后我不再叫你三叔，因为以前他跟我不同姓，我都不会叫他爸爸。我就跟他说，以后我叫你是我爸爸。我说完了这一句，我的后父也哭了。我发现神的爱就让我们家里面重新得着和谐，与神相遇，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神的福气已经临到，我们不单可以跟神和好，跟自己和好，也可以跟家人和好。直到今天，我的爸爸妈妈都信了主，我的家里面大部分是基督徒，都是神自己赐的福。最后一章是我现在的家庭，我感谢神，因着我在神的里面，我在年轻的时候我说，神，我不愿意谈很多什么恋爱，因为谈恋爱都花钱的嘛，不但花钱，还有这找女孩子很困难，因为很多女孩子都很多的期望，很我说，我因为信了你，我只希望就是你给我一个真的是你配合的，我不愿意花很多的谈恋爱的时间。神就给我一个心愿，在我17、18岁的时候，你将来要在中国里面侍奉我。因着这个应许，或者因着这一个意向，所以所有的跟我要谈恋爱的姊妹，我都跟她说，我将来要在中国侍奉的，你愿不愿意跟我去？那个时候很多人一听了就马上走开没有人愿意跟一个传道，还有这个传道是要去中国的，那个时候太贫穷了，他们都不愿意。直到神为我配合的我的太太，从谈恋爱这5年里面，我们就越来越接近，我们是要侍奉神，还要在中国里面侍奉神。神就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我们不单谈恋爱，生命很多的事情，包括我的孩子，他都很支持我今天在中国里面侍奉。人生在世最大的福气是在关系，你跟神、跟自己、跟别人都有好的关系是不容易的，但是神已经赐了这个福给我们，神已经给我们，你需要的是让神充满你，你才可以享用这样子的福气。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的弟兄姊妹，因为天国的福气好像拔福一样，我们不是完全可以明白，但是我知道你已经赐了给我们，求神你让我们活在你的里面，让我们真的跟你、跟自己、跟别人有好的关系，重新的和好，这个和好就是你的工作。求神你让我们辨应你的福气，让我们得着这个福气，然后别人也因着我们得着这个福气。我们感谢神，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